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一句箴言是多么真实和重要，我们的生命会流露出什么样的果效，就在乎我们内心的状态是如何。如果我们的生命要结出美好的果子，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在现今这个邪恶、混乱和不安的时代，我们又如何才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呢？圣经有没有给予我们一些具体的指示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梁牧牧师《生命的箴言》讲道信息系列的第二讲，题目是《得平安的途径》。
今天我们将会继续看箴言。在上一次的信息里，我们看了箴言第十六章的三十二节。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强如取城。这句的箴言提醒我们要常常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被人或者任何事情和环境影响我们的情绪，以致我们发怒犯罪，伤害人，得罪神。你可能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或者你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但是如果你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你其实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勇士。上一次我们也看了箴言二十五章第二十八节。箴言二十五章第二十八节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为什么圣经说一个能够制服自己内心的人，比一个能够征服一座城，把城攻下来的将军还要强呢？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一个将军能够攻下一座城，但是他自己的内心里头却经常被各种的情绪所控制着，那么他远远还比不上一个能够制服己心的人。一个不懂得制服自己内心里各种情绪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已经毁坏的城邑一样，一点防卫的措施也没有，他整个人是任凭自己的情绪，任凭问题、灾难、困难、挫折来支配他。他是一个没有自由、没有能力的人。如果这是你生命的写照，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我希望透过上一次的信息，让大家能够清楚看到，能够常常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何等的重要。我希望大家还记得另外一节来自箴言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是非常的重要和宝贵。让我们再次的重温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打开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今天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呢？我不晓得大家听完上次的讲道后，大家是否能够认同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所说的话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要让我们的心给任何的困难、情绪所控制。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常常平静安稳，比起其他一切的事情来得更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一生，大小事情的结果，都是由我们的心来决定的。一切事情的结果是如何，就在乎我们如何做选择。如果我们想每一天都能够做出正确合乎神心意的选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你同不同意，在一生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比起保守你的心更为重要呢？请大家不要太快离开这一节的箴言，我等一下还要回到这一节经文。现在让我们再重温上一次信息中我们所读到的最后一段经文，那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六和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处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刚才我们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里已经看到，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超过保守其他一切，因为人的一生，一切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箴言说，你必须尽一切的力量保守你的心。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六和第七节这里，我们又读到，你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平安必保守你的心。这里使徒保罗谈到我们当如何保守我们的心。当你读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和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和第七节的时候，你有没有尝试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去思考呢？你有没有把旧约的箴言和新约的腓立比书两处放在一起来思考，他们之间到底有些什么关联呢？当你将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思考的时候，你就会留意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里有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一个人怎样才能够保守自己的心呢？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劝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我们当如何才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是的，我们都必须要这样做，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呢？答案就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和第七节。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都告诉神，这样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们怎样才能够保守自己的心呢？答案就是，当你有神的平安在你心中的时候，当有神所赐的平安保守你的心的时候，你的心自然就会平静安稳了。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保持内心平静安稳，这是多么的重要啊！但是这却是一点都不简单。上一次我已经说过，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实在少得可怜， 大多数的人的心是很容易被一些不如意的事，或者因着别人不友善的反应而失去平和。不单是很少人能够做得到，即使那些去了教堂、信奉了耶稣基督很多年的基督徒，也很少人能够做得到。上一次我们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是从第二节读到第九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说到，在腓立比的教会里，有两位姐妹是需要追求达到同心的。保罗言下之意就是，这两位姐妹虽然是在同一间教会里，但是她们之间的关系只是停留在表面，她们是需要追求彼此同心合意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节又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圣经既然需要这样说，这就是意味着去教堂的人是需要达成彼此谦让的心，也就是说，在基督徒之间的相处上，这种彼此谦让的心态是非常缺乏的。又或者说，要达到彼此谦让这种关系是不容易的。让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四节，这里说到，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圣经对基督徒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如果你曾经去过教堂，或者你曾经听过福音的布道，很多传道者会对你说，只要你愿意悔改信耶稣，你就会有平安和喜乐。那么你已经悔改，你也信了耶稣，甚至你已经受了洗，你现在的生活是否真的充满了喜乐呢？有许多基督徒在受洗后抱着这个盼望，他们希望成为基督徒后生活就会充满喜乐，但是在现实的信仰生活里，基督徒是非常缺乏喜乐的。到底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的喜乐、谦让、同心都需要一个基本功夫的。传道者所答应你的好东西，都需要我们做一些基本功夫。其实说到底，凡事都有一个基本功。一个仔细读圣经的人就会发现，能够得到喜乐之前，基督徒必须学习心理平和，这就是经历喜乐的基本功夫。试想一想，如果我们心里不能够保持平和，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又怎么可能有谦让呢？若不能够谦让的话，在言语上、在态度上、在行动上，就难免在无意的时候彼此有冲撞。有冲撞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会有隔阂。有了隔阂后，除非我们的心胸的亮度很大，能够彼此饶恕，要不然的话，要达到教会同心便有一定的难度。教会缺乏同心，基督徒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喜乐呢？圣经里面的喜乐是有根基的，起步的时候心里要常常保持平和，学习在彼此的相处上彼此谦让，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地达到同心。有同心同德的教会，就好像一个同心同德的家庭一样，肯定有一个内在的喜乐。许多的基督徒没有喜乐，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凡事都心理平和。刚才我们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已经看到，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超过一切的东西。新约的腓立比书又说，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神所赐的平安就会保守我们的心。到底保守自己的心这个功夫是你自己做的呢，还是神做的呢？一节圣经说，你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保守自己的心。但是另外一节的圣经又说， 凡是借着祷告，神所赐的平安必然会保守你的心。所以我再问，保守你的心这个功夫是你的责任呢，还是神的责任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必须要动脑筋，也要用我们的心去思考。有一种宗教凡事都强调要靠自己，不求人，更不求神。你能想起有什么宗教是这样主张的呢？我能想起儒教。儒家严格来说不是一个教，儒家思想主张每一个人靠着自己的努力修养，修心养性。我还能想起佛教，严格来说佛教是没有神的。佛教相信如果有神的话，神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好像佛陀是第一个成佛的印度王子，他临死以前对他的弟子们说，我经过多年来的修行终于成佛了，我现在快离开你们，那么你们能不能成佛，我不能代替你们，你们需要自己努力，需要通过四大皆空去摆脱你们的祸根，就是你们的欲，一切的欲望都没有了，你就会像我一样成佛了。所以严格来说佛教也是没有神的，是每一个人靠自己的努力修行，希望日后能够成佛。所以儒教的弟子强调修养，佛教的弟子通过修行希望能够保持内心的平和。所以我说有一种人好像某一些宗教一样，凡事都是强调要靠自己的，但是有另外一种人好像某些宗教一样，大小的事情也得求神拜佛，动不动就求神拜佛。你认识这种的基督徒吗？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一种人呢？比如说你生病了，你去看了大夫，大夫已经给你开了药，但是你是基督徒，你是去教会的，所以虽然你看了大夫，大夫也已经给你开了药方，你回家后你还是要求神保佑你早日康复，这样你就不吃药了。既然圣经说凡事只需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神就会赐平安给你，于是他们什么也不做，只是每天拼命的祷告，等候神赐平安给他们。你听过这样的基督徒吗？你必须要想，如果每一次生病就求神，当然在这里我要强调，我并不是反对生病求神医治，我只是说有一种人，当他生了病看了医生，药已经开好了，他们回家却不吃药，只祷告求神医治。你觉得神会同意这种信徒的做法吗？如果你凡事要依靠神保佑的话，那么你干脆就不要去看医生算了，省得还要花钱买药，对吗？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也是一个基督徒，在学校考试之前，你会如何预备自己呢？你是不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都告诉神，这样神不但会赐给你平安，他还会保佑你考试一帆风顺呢？当然，如果有基督徒在考试前，经过祷告和感谢神之后，但是却没有好好的读书和温习，你认为神会赞同这种的作风吗？又或者你要开车出远门，现在的人开车都非常的没有礼貌，所以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开车之前信主的人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否当祷告感谢神才开车呢？当然祷告绝对是一件好事，所以在开车前我们先祷告，祷告是很好的，我并不反对祷告。但是当我们祷告完之后，难道基督徒就可以不当心的去开车吗？即使我们超速没有礼貌的开车，神也会保佑我们平安吗？这样的想法正确吗？你认为神会赞同这样的作风吗？ 所以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到底保守我们的心这个功夫是我们的责任呢，还是神的责任呢？当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来读的时候，我们发觉到我们的确应该凡事求告神，但是如果我们向神祈求之后自己却什么也不做，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也是神不喜悦的。因为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你要这两个字就意味着你有责任去保守你自己的心。但是圣经绝对不是要我们凡事只靠自己。人真的是能够凡事都靠自己吗？试想一想，人虽然很有才干，但是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人只靠自己是做不来的，这一点我们都深有体会。如果圣经的教导只劝你凡事要努力，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自己的责任，那么基督徒就会活得非常辛苦了。人生的确有很多事情是人自己做不来的，比如说人生有些什么事情是自己做不来的呢？我们不需要谈太难的事或者太远太高的事情，只谈上一次我们思考的经文好不好？人能不能凡事都保持自己内心的情绪完全平和呢？根据圣经所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一点人靠自己的力量做得到吗？关于我刚才所问的问题，圣经的答案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一边在听我讲的时候，你们心中已经有数了吧。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就是说你和我有责任保守自己的心。但是圣经的另外一处又说，凡事借着祷告告诉神，神所赐的平安就会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神是乐意帮助我们的，使我们有能力来保守自己的心。上一次我也指出，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和第九节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和第九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和第九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从这两节的经文里，我们看见神不单是乐意赐他的平安给我们，为了帮助我们有能力保守我们的心，更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神自己乐意与人同在，来帮助和扶持我们。这是否令你感到惊讶呢？等一下我会再深入地解说这个道理。让我们继续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人是有责任，而且神也乐意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平和的心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那么人的责任又是什么呢？人当怎么做才能够蒙神的同在，经历神所赐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呢？当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九节时，我们就会留意到要得到神的帮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这段经文里，我们最少可以看见有三个步骤。第一，在第六和第七节谈到祷告，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不论我们遇见什么事情，特别是困难的事情，我们当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赐下平安给我们，而这个平安就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但是紧接着第八节也告诉我们还有第二步，就是我们必须要常常思念思想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东西。这些真善美的事我们都要常常思想，所以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常常思想这些好的事情。第三个步骤，如果你认识到什么是真善美的事情后，第三步就是要你去实行。所以这三个步骤就是，第一是祷告，第二就是去思想这些真善美的事，第三就是去遵行。如果你们认真地根据这三个步骤去行的话，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赐人平安的神就必会与你们同在。让我们再更加仔细地明白这三个步骤的细节。第一个步骤就是第六和第七节所说的祷告。凡是去过教堂的人都知道祷告，我说是知道祷告，但是我们是属于神教会里的人，我们是多么需要学习祷告，不单是知道，而是真的祷告。如果连基督徒也需要学习祷告的话，那么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就更加需要学习了。第六节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祷告呢？我们该怎样祷告呢？你可能会告诉我说，这里说到凡事都将你所需要的告诉神，这就是祷告了。这句圣经实在是太简单太好了，所以有不少的人信了耶稣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因为圣经似乎说，你遇见困难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蒙神的保佑得平安呢？就是你要透过祷告将你所需要的一切告诉神，那么神就会给你平安保佑你了。我有夸大这个事实吗？我想我没有，因为很多人信耶稣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为了这个原因的缘故，他们的祷告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就会说个不停，把他们所需要的都通通的告诉神。圣经岂不是这么说吗？下个星期我要考试了，所以我需要聪明智慧，我需要有精神，好让我能够考到好的成绩。于是我就将这一切的需要都告诉神。我需要开车出远门，我需要一路平安，一路顺风，一切平平安安的，我也将这一切的需要告诉神。我的身体不太好，我身体有病，我需要健康，我也告诉神。圣经说凡事都告诉他，那么神的平安就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是不是这么理解呢？但是问题是，这样子祷告的基督徒比比皆是，但是这样子祷告的基督徒也不一定常常有平安和喜乐的。因为圣经没有单单说凡事都告诉神，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上一次我已经简单地解释过这句经文的意思，但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节经文讲解得透彻。但是上一次我已经提过，透过祷告能蒙平安的秘诀，整个关键的所在就是感谢这两个字。因为遇见困难去祷告神并不是太难的事，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事都告诉神也不太难。但是每当你祷告的时候，要为凡事感谢神，特别是那些不好的事来感谢神，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请大家注意凡事这两个字，我们凡事都得感谢神，这当然是包括了那些不好的事。这样子祷告真的是非常困难。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告诉大家我跟我一位年长的亲戚之间的一些小插曲吗？那位年长的亲戚如何在言语和态度上无意地使到我非常难过？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的妻子如何在隔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她向神祷告说，父啊，我们感谢你在过去几天所发生的事，因为这对我们是好的，因为我们年轻一代需要检讨自己，需要改善，需要受考验，没有这些考验，我们的生命就不能有长进。神啊，我们感谢你，如果没有困难，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又怎么样表现克服困难这个精神呢？我的妻子在祷告的时候向神发出的感谢绝对是关键的。为什么呢？感谢这两个字最少意味着祷告的人不是轻浮的，他对神的态度是认真和诚恳的，他绝对没有半点藐视神的态度，最少意味着这个人开口祷告时他是尊敬神的。一个轻浮藐视神的人，就是开口祷告时他只能把他的需要告诉神，他不可能感谢神，遇到困难的时候要他祷告感谢神更是不可能了。所以我说感谢这两个字最少意味着你对神是不轻浮的，要是你不肯定神存不存在，起码你不藐视他，你对神有一个基本的尊敬。感谢这两个字还意味着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态度，它显示出这个人在遇到不如意的事的时候，他仍然愿意顺从神的旨意，放下自己的情绪，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要报复要回敬对方的态度，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识来顺从神的意识。所以感谢最少意味着这个人是一个顺从神旨意的人，但是这个愿意顺从也意味着这个人信得过他眼睛所看不见的神。当我按照圣经的教训去行的时候，我真的经历到神的确会保守我的心。我想请大家试试看，不管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除非圣经是不诚实的，如果圣经是真实可靠的，任何人按照圣经所记载的去试验，任何人按照圣经里头的指示去做，都应该是灵验的。我想请大家试试看，听完道之后你回去试试看，不论是今天或者是最近，在你的生活里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了什么不如意的事情，遇到了什么不公平的事，这些使你忧虑使你不高兴的事，不管是什么事，圣经叫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挂虑。圣经说什么呢？只要透过祷告祈求还有感谢，把你所需要的都告诉神。你试试看，看看圣经所说的神是否是又真又活的神，看看他所给予我们的应许是否能够兑现。圣经很肯定地向我们做出保证，我这个耶稣基督不配的仆人也可以做出保证，如果你履行这几个条件，你所需要的平安神必然会赐给你，神将会将他的平安赐给你来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相信吗？你敢不敢接受这个挑战呢？或者你会对我说，我还是不要尝试。为什么你不愿意尝试呢？或者你会说，因为你讲得太简单了，比如说我要去找工作，难道圣经里的神会听我所需要的东西吗？如果我告诉圣经里的神我需要找工作，他真的会把工作给我吗？难道你不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经济是多么的差吗？我告诉神我需要工作，他就会把工作给我吗？你说的未免太简单了吧。所以我现在还是不打算去实行圣经的教导。我认识教会中有一位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他只是听了有人建议他说，你找不到工作吗？如果你诚心的去祈求神，他是会帮助你的。我听说这位朋友已经很奇妙的找到了工作。如果圣经里的神真的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有些什么事情是不能够帮助我们的呢？如果你有信心，你必定能够经历他的真实。但是大家也必须切记这三个步骤，不单是祷告，还要感谢。你要注意你的态度，不要半信半疑轻浮的态度。你必须对神有一个基本的尊敬。除了告诉神你所需要的东西以外，你还要为你现在的处境感谢他。你想一想，如果天地间真的有一位真神，那么能够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就不是巧合的了。我们可以求神教导我们，学习相信，学习顺服，好让我们能够从这些事情中得到益处。你尝试诚心的开口向这位宇宙的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是真实的，我要相信你，我也要感谢你，你知道我的困难和需要，求你给我心里有平安，让我经历你的真实。所以祷告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所说的，凡是真实的、可敬的、有美名的，这些好的、真善美的事情，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想要认识神的人都必须要常常思想这些事情。这样听来，我所讲的关于蒙神保佑、得神所赐平安的途径，就不太像你们在某些布道场合里面所听到的道理这么简单了。我自己从心里对大家说一句老实话，我反对的事情有几件，其中一件我反对的就是把纯正的信仰说得过分的简单，把真理说得过分简单是会误导听到的人。那些听到的人听了之后，他们也相信了，当他们回去尝试的时候，却发觉到一点都不灵验，这岂不是误导了听到的群众吗？所以要蒙神保佑、得神赐平安的第二步就是，凡是真善美的事情，你们都要去思想，并且要常常的去思想。你要神的平安保佑你吗？你必须要注意你的思想世界、你的意识形态。你要密切留意你自己心里的状态，你不要乱，不要怒，不要气，不要烦。你还得注意你的思想世界。你可以说第二步是平时我们当操练的功夫，我们不能够持有临时抱佛脚的心态。但是什么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这些真善美的东西呢？圣经里面的话语，特别是圣经中间部分的箴言，就是句句真实、句句可敬、句句可靠、句句可爱的话语，绝对值得我们信任的话。所以从上一篇的信息开始，我自己讲到的计划就是，每一次我讲到，我会有系统的从圣经的箴言第一章第一句去解释。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解说圣经去明白箴言里面的意思。但是我们最终极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明白而已，而是通过明白去实行。我们的目的终极也不是单去实行，而是通过实行去经历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去经历神的同在。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学习箴言里面所记载的一切可敬、可信、可爱的言语。请大家谨记今天我在这篇信息里所提出的三个经历平安的步骤。第一就是祷告，第二就是要思想真善美的事， 思念圣经里面真善美的话语；第三，就是去追求，去实行。如果我们这么行，我们必然会经历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九节所给予我们的应许。让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和第九节，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结尾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和第九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是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你们若如此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神所赐的平安也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二讲，题目是《得平安的途径》。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专心思念和追求真善美的事情，不论我们每天经历什么大事小事、顺境逆境，我们都学习透过祷告和感谢将我们的需要告诉神，神所赐的平安也必然会保守我们，使我们的心平静安稳。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三讲。